中国秘密追捕海外经济犯罪嫌疑人，奥巴马政府表示关注。天津爆炸现场居民抗议，要求政府提供适当赔偿。美韩举行年度联合军演，朝鲜发出愤怒威胁。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8月17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李逸华。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执法人员可能持旅游或商务签证进入美国，在美国展开追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猎狐行动。有关消息，节目中我们将有完整的报道。另外，台湾2016总统大选备受关注，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最近提出了他的经济政策，这是否有助于提振洪秀柱目前落后的民调？有关详情，今天我们有专家将为您做进一步的分析。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来聚焦一则有关印尼失事客机的消息。印尼一架载有54人的客机星期天在遭遇恶劣的天气之后坠毁，据信这架客机的残骸在印尼东部巴布亚省被发现。有关官员说，搜寻飞机的星期一发现了客机的残骸，救援人员目前正前往现场，目前还不知道是否有幸存者。印尼特加里纳航空公司267航班星期天从巴布亚省的首府查亚普拉的仙谷机场起飞，在前往欧克西比勒大约30分钟后失去联络。航空主管部门的官员说，飞机上共有54人，包括44名成年乘客、5名机组人员，还有5名未成年人。特加里纳航空公司只飞印尼国内航线，自1991年开始运营以来，共发生了14起严重的事故，被欧盟禁止进入欧盟成员国的领空。根据航空安全网络的统计，星期天坠毁的这架飞机自20多年前投入运营以来出现过几次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上个星期因为巨大爆炸导致无家可归的几百名天津居民，8月17号要求政府提供适当的赔偿。与此同时，政府当局持续搜寻清理爆炸现场的危险化学品。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天津港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发生的大爆炸，不但震碎了周围几公里的楼房窗户，而且也造成危险的污染。星期一，上百名无家可归的居民举行情绪激动的抗议，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住房。
政府说给2000块钱租房费，大伙都不同意。给2000块钱的租房费，
每个月的租金、
租房费、安置费。
所以他们说每个月他们给
2000。对，我不同意啊。
Yes, the government want to have talks with fiv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I want to say, you know, I'm leaving.
政府要跟我们5个代表谈。我想说，你知道，你也住在港城，化学品大爆炸把爆炸现场周围1公里整个地区毁了。你知道，有很多人住在这里，很多怀孕妇女，很多老人。我们不想住在这里了。
You know, many people live here. Many pregnant women, many elders people. We don't want to live there anymore.
回购，回购，回购，回购，回购。
现在就是政府领导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这个答复，也没有主动找过我们来说什么，所以现在大伙儿呢，我们就是心情特别复杂。
据信，天津的爆炸目前造成大约6000多人无家可归。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中国秘密追捕逃往美国的经济犯罪嫌疑人，这项行动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有关消息，稍后我们将有完整的报道。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BOA 卫视新闻。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执法人员在美国追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表示关注。这些中国执法人员可能持旅游或者商务签证进入美国。纽约时报引述中国猎狐行动负责人的话说，中国执法人员被要求遵守地方法律，但他强调，只要有犯罪嫌疑人的消息，就要一追到底，不管他们藏身在什么地方。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罗哈德指出，如果中国执法人员通过威胁犯罪嫌疑人在中国的亲属，以及恐吓和暴力等手段，非法向滞留在美国的犯罪嫌疑人施压，这种做法违反美国的法律。纽约时报还报道，自中国2014年展开猎狐行动以来，已经有930名犯罪嫌疑人被带回中国，其中包括今年70多名自愿返回中国的人。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新闻之外，纽约时报还报道，美国国务院还警告中国，不要在没有经过美国司法部门同意的情况下，派遣特工人员以经商旅游的名义在美国境内实施猎狐行动。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的名字再次被提出。鉴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底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美方公开指责中方的举措有可能会为错综复杂的美中关系再添变数。有关详情，像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请东方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东方你好。
叶华你好。
是，能不能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关美国这一次对中国这个猎狐行动发出的这个指责的内容，还有说这个目前最新的进展？
是的，中国猎狐行动呢是去年七月开展的，当时我们知道他发出了一个有100个人的名单的这个红色通缉令。这个通缉令上呢，除了中共党政的官员，还有公安、检察、司法人员，包括国安情报人员等等啊，包括这个另外还有一些律师啊，党政这个企业的负责人。那么一年多以来呢，中共已经向世界几十个有贪官外逃的国家派出了追逃人员。这一次《纽约时报》的报道呢，说美国手里边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呢中国特工是持旅游或者商务签证入境美国，他不是执法人员。他们还通过一些威胁逃犯家属的强硬手段，这种手段呢也是有增无减。报道也再次提到了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逃往美国的一案，说中国偷派了一个大概近百人的工作队，包括中纪委、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啊，对这个令完成啊是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游说他能够回国配合调查，但是呢遭到了令完成的拒绝。纽约时报还强调说，如果令完成，注意啊，是如果令完成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这四个字也出来了，那么他将会成为中共49年建政以来最有破坏力的叛逃者。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9月份即将访美，那么美方呢将中国特工在美活动的事情公开化，再加上其他的美中这些问题啊，令双方高层对话前的这个气氛显然是有所恶化。目前呢美国的态度呢是通过国务院出面向中方发出了一个警告，那么是否将中国的这些特工驱逐出境，目前呢美方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虽然美中两国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有合作，但是当年中国的香港政府不顾美国的要求把斯诺登放走还提供保护，当时这件事情呢我想是严重的损害了两国之间的互信啊。一华，
是的，东方，除此之外，面对这个美国的这个警告，那么中国媒体是怎么样报道，还有说中国网民的反应又是如何？
那么中方的反应呢，我们首先是想请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那么现在外交部呢是休假期间，9月1号才正式上班，所以我们所有的问题呢要通过电传向他们提出。我们今天通过电传要求外交部新闻司的新闻发言人做出回应，倒是现在呢我们仍然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应。新华网呢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对美国的行为呢表示费解，它的标题很有意思，说美国给中国的猎狐行动发警告，搞什么飞机，这个意思我都没弄明白，到时候问了一下呢才知道，什么搞飞机打飞机是一个非常粗俗非常这个下流的语言。 那么一个严肃的这么严肃的国家通讯社用这样的话来骂美国，确实很令人惊讶。这里文章说呢，就说美方一方面承诺加强同中国的反腐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呢，又这个向我们发出这个警告，他就质问美方，你到底是站在贪官一边还是站在正义一边。那么关于我看了一下中国民间的这个或者网络上呢，反对美方的观点也有，如凤凰时评，他们认为呢，就是美国以抓贪官来要挟中国，结果呢反而会引发贪官的希望，等于是鼓励他们再逃到美国去。那么赞成的观点也是认为，中国的猎狐行动如果到了外国，特别是到了美国，也要遵守美国的法律，特别是不能够随意的侵犯人权啊。一华，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和东方的连线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为我们进行的介绍。有关这方面更完整的消息以及美中关系的发展，你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来关心台湾2016总统大选的最新局势。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BOA 卫视新闻。距离台湾2016总统选战剩下不到6个月的时间，目前最新的民调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继续大幅领先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面对选情的颓势，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昨天提出了员工加薪、企业抵税的经济政策。这项政策是否能够提振国民党的选情？国民党又将面对如何面对接下来的选战？下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严振声教授，请严教授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严教授你好。是严教授，请问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是的，我们首先想先谈谈哦，这个是严教授，请是严教授，不好意思，您的这个声音可能我们现在收不到。好的，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呢，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掌握，希望稍后也有机会能够和严教授再重新连上线并进行深入的讨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一篇主张如果民进党执政，美国应该重审对台湾安全承诺的文章，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教授郝志坚随后表示，他写这篇文章是从维护美国利益的观点出发，对象是以美国人为主，以台湾政治无关，他也没有得到国民党的任何资助。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才从欧洲度完假返回美国的郝志坚，8月14号在长途开车返家途中，回复美国之音早些时候的采访要求，对于8月5号一篇发表在外交官网站的评论引起争议作出回应。郝志坚表示，台海局势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眼看着一个完美风暴就要来到，他必须提醒美国政府重新审视美国与台湾的安全关系。
我们在和平道路上正迎向一个所谓的完美风暴，这意味着美国与中国的各种问题和一个可能对美国来说是最头疼的台湾问题。
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8月13号重申，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维持对台湾安全承诺，美国必须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不受中国的武力胁迫和恫吓。科比正是针对美国之音援引郝志坚上述论点的提问做出这个答复。对此郝志坚说，台湾关系法并非条约，它只是让美国政府应对台海局势有一些选项，不是对台湾的任何保证。对于自己文章引起台湾轩然大波，蓝绿阵营纷纷以文章中提到民进党资助反政府示威运动的部分相互批评指责。 郝志坚说，那不是他文章的重点，他对台湾竞选阵营的选举语言没有兴趣，他也没有获得国民党或任何人的资助。他在乎的是目前美中台三边关系大致稳定，而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却不提马英九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基础九二共识，只是以模糊的维持现状作为主张，这就有可能把美国带向一个危机。郝志坚说，
我在乎的是他们是否愿意负起责任，开始为自己的安全防卫付出资金。我在乎的是他们是否打算将九二共识丢到窗外，去启动一个会把美国卷进去的危机。我认为我们必须好好想清楚这些问题。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8月13号在国务院和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会面后，重申了九二共识对两岸和平发展、台海持续和平稳定的重要。张志军说，
对这种和平发展道路、台海的和平稳定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台独，这是一个现实的威胁。当然今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也有信心能够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因为在涉及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到国家统一的这样的重大原则性的问题上，那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立场是非常鲜明、非常坚决，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动摇。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复杂和最敏感的问题。美方在会谈中除了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三个联合公报和不支持台独的立场外，也高度赞赏自2008年以来两岸和平发展的成果，希望台海持续维持这个和平稳定的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刚刚我们在新闻中看到，距离台湾总统大选剩下不到6个月的时间。不过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洪秀柱的民调一直处在三位候选人的最后一面的最后一位。有关国民党的选情将如何，接下来呢将如何应对，下面我们很高兴继续邀请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严正生教授，请严教授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严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刚刚这个连线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不过首先我想先请问您一下，有关这个国民党这次的民调，它的选情一直都不是很乐观，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第一个，从去年年底的这个九合一大选之后啊，国民党就一败这个就是涂地嘛，那到现在没有完全恢复。那在这个之后，我们看到国民党要提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主要的几位大家认为说是天王级的候选人又都没有出来，所以整个过程又拖延了。后来看到是洪秀柱出现了，但是大家又觉得说他好像不是 A 咖，不是第一级的，所以始终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当然最近亲民党的宋楚瑜主席宣布要选，那看起来就是会分掉他的票，所以这个整个气势上面讲起来，他是一直是没有办法能够掌握。但是我相信，就是到了年底当这个三个主要的候选人要开始辩论的时候，或者当大家再重新来看现在2016年跟2000年的宋楚瑜他的亲民党会有一些不同的，毕竟2000年的时候宋楚瑜所代表的还是一个蓝营的势力，那2016年。他现在所代表的可能已经不完全是一个蓝营的势力，所以蓝营的这个候选这个支持者到了2016年可能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有这么多会去支持宋楚瑜，所以到这个时候可能票会开始有一些回笼，那我相信会出现一些变化。
是的，那么严教授，另一方面呢，您刚刚也提到这个有关这个泛蓝势力的这个整合，在这个去年底选举完之后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那么最近呢，洪秀柱他也提出了有关这个台湾最关心的这个经济政策，他提出了以这个员工加薪可以企业抵税的这个经济政见呢。那么您认为这项政策能不能解决台湾目前最严重的这个经济问题？还有提出之后，目前各界的反应又是什么？
我认为，当然现在蔡英文是有一些保留，但是无论这个是不是一个 良药或者一个良方啊，来解决台湾经济问题。但至少我们看到的是在讨论经济政策啊，否则今天蔡英文，我们大家在台湾都笑着说他躺着选，也不需要提任何具体的政策啊，无论在两岸在国内的政策方面，他都是非常的这个模糊啊。那至少现在这个洪秀柱提出这样一个经济政策，让双方阵营可以来进行一些政策上面的辩论，我觉得这个对2016年的大选是好的。
是的，那么最后我再请教严教授一个问题。刚刚我们在新闻中也看到了，最近有关这个外交官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这个密苏里州立大学教授郝志坚的文章，他表示如果民进党重返执政的话，美国应该要调整对台湾的政策。您认为，您是否认同他的这个观点呢？
哦，我因为我跟他算是蛮熟的朋友啊，那我跟他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跟民进党政府啊在吃饭之后讨论，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不落实他们在这个竞选的时候的政策白皮书，特别是在外交议题上面。那当时的政府是非常轻佻的，是说他们有人会在乎这样的一些竞选时候的政策。所以我相信郝志坚可能对有过那次经验之后，对这个民进党执政现在说是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或维持现状，那到了执政是不是会去做啊，他是有一些保留的。那这个是我觉得他的反应。当然他对台湾啊最近的一些学运啊，包括讲的说 rent mob 就是租用暴民这样的一个名词，在台湾听起来是不太舒服，可是他也让这个台湾要先有些警醒，就是说我们一向认为自己是民主的模范，他啊值得美国来协防。那如果我们今天在两岸关系上面自己闯出祸来，又不是民主的模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郝志坚在讲的，就是那是不是美国也要检讨，到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需不需要一定要履行了？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严正生教授接受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接下来呢，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D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D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 VOA 卫视将继续播出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在主持人宝森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介绍今天节目讨论的主题。欢迎宝森。
你好，玉华。
是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要讨论哪些话题呢？
我们要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我们讨论的是北京将在9月3号举行首次抗战胜利大阅兵。那么中国外交方面呢，已经邀请了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但是大阅兵到现在只剩下2个多星期的时间了， 可以说是进入倒计时的状态。
是，
可是到目前为止，西方大国响应者寥寥无几，其他的世界大国领导人有可能只有普京一个人到北京来参加。那么在这个时候，人们就要问，北京举行首次抗战胜利大阅兵，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到底是给谁看的？他在进行邀请以前有没有进行可行性的研究？这次外交活动是不是可以说是作茧自缚？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是的，这个有关中国大阅兵哦，已经进入这个紧锣密鼓的阶段。不过，这个各国元首参加的这个热烈程度似乎不如预期，包括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到现在也还没有表态是否要参加。
对，
是的。那么第二个话题是有关什么的呢？
这个话题我们谈一谈最近呢，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这个共青团的干部啊，说他们是爬得快，根基浅。文章甚至还点名了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还有其他几位被认为团派大将的人的这个名字。那么这个信号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因为这违反了中共一直以来的政治惯例，就是对现任的党政大员不要进行点名的批评。那么我们要分析一下，这到底是有人在揣测上峰的旨意呢，还是想借这个文章发出一个政治信号？是不是说明中共内部的高层权斗现在即将进入新的一轮？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二话题。
是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斗呢，一直都是相当关注，还有对这个各个官员的这个处分也都是相当大的一个指标哦。
是的。
好的，非常感谢宝生的介绍，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另外呢，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止战疗伤。这部《穿越1945》纪录片将在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请观众朋友们敬请期待。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将带您来看更多的国际新闻。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我们再带领来看一则有关国际上的消息。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内政部长坎扎达在自杀炸弹爆炸事件中丧生，爆炸事件还造成其他14人死亡。星期天晚上，当地为坎扎达举行了葬礼祈祷。坎扎达星期天在住宅中遇害。目击者说，事发当时有多达30人在坎扎达家中，一名自杀爆炸手进入坎扎达家中引爆了爆炸物，剧烈的爆炸导致建筑物倒塌，数十人被埋在瓦砾堆下。坎扎达曾经接到逊尼派激进组织的威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这次的袭击。另一方面，埃及总统塞西星期天签署一项新的反恐法，规定对某些罪行可判处死刑或者终身监禁，并将对有关恐怖袭击的不实报道处以高额的罚款。按照新的反恐法，恐怖组织的建立者或者领导者将面临最高为死刑的惩罚，资助恐怖主义可能会被判终身监禁，煽动恐怖主义行为或者准备煽动袭击也会被判刑入狱。如果记者不按官方口径报道袭击事件，将被罚款25000美元到24000美元。最初的法律文本规定对记者处以监禁，但由于遭到反对而取消。国际特赦组织说，该法律公然侵犯人民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等权利。东非地区领导人正在推动南苏丹政府与反政府武装星期一达成的和平协议，以结束持续了20个月的内战。南苏丹总统基尔及其主要对手反政府武装的领导人马查尔都参与了这次和谈。星期一是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最后期限，和谈由东非政府兼发展组织主持，并得到联合国和美国的支持。接下来把焦点再转向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星期一举行议会选举，选民将决定是让现任总理留任，还是让前任总统重返政坛，出任政府的总理。斯里兰卡前总统贾帕克萨在占人口多数的曾杰罗人当中声望很高，但不受泰米尔人和穆斯林的欢迎。他如果胜选，会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如果两位候选人都没有赢得多数，现任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能够比较容易在泰米尔人和曾杰罗人的党中找到盟友。另一方面，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对美韩联合军演发出了愤怒的威胁。多达80,000名美韩军人参加了这次的演习，模拟如何对朝鲜军事入侵做出反应。在这次军演展开之际，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由于2名韩国军人在非军事区巡逻时触雷而受伤而升级。首尔指责平壤埋下地雷，并在上个星期六恢复在边界附近通过高音喇叭宣传广播。这是10年来的第一次，朝鲜宣称广播和军事等同属宣战，并誓言以最强有力的军事反制作为回应。首尔和华盛顿表示，联合军演完全属于防御性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54年后重新开放，有人充满希望，也有人表示怀疑。迈阿密美国古巴人社区在这个问题上呈现了分裂的局面。上个星期五，国旗在哈瓦那大使馆上升起，很多人情绪高亢，认为恢复外交是两国人民的一个新的机制。还有人则感到愤怒，认为华盛顿向一个不公正的政权屈服。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两个阵营的示威者相互叫骂，警察在局势失控时进行了干预。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有100多万古巴裔美国人，其中大部分居住在迈阿密地区。在美国出生的古巴裔更有可能支持美国与古巴和解。
我的家人50多年不在古巴了，这是一个新的日子，新的机会。
但不要忘记所有在那里死去的人们，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
美国国旗上周五一早在哈瓦那升起，一天前，古巴强人卡斯特罗庆祝了他的89岁生日。许多古巴裔美国人嘲讽地把升旗活动描述为送给美国长期对手的一份生日礼物。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美国参议员卢比奥说，普通古巴人不会从中受益。
在奥巴马和他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眼中，古巴人民遭受痛苦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美国游客访问古巴。
上周五，美国驻哈瓦那使馆开馆后，古巴外长在讲话中反驳了这种指责。
古巴不是种族歧视或警察暴行的国家，没有发生过由于这种做法而导致的死亡事件。
奥巴马政府曾表示，当美国和古巴官员开始他们的常规互动时，人权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将得到处理。
古巴和美国外交官将会自由交换意见，会见他们所认可的国家的各行各业公民。
克里说，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反映了两国人民的意愿，而不是对哪一个政府的恩惠。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天津大爆炸现场的清理工作正在进行，当局下令人们撤离存放危险物品的周边地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星期一告诉记者说，在爆炸现场的两个地点存放了大约700吨有毒化学品氰化钠，有人担心天津市用水可能被污染。
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个违规啊、违法啊这些行为，那么要坚决的惩处，这样呢，给人民一个交代，给受害的遇难者和群众一个交代。
中国已经开始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以确定有关这类设施距离居民区、公共建筑和主要道路至少1000米的安全规定是否得到了遵守。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天前往天津，同爆炸受害者见面，并视察救援工作。 目前仍有数百人在医院接受治疗，还有至少70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64名消防队员。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距离下届美国总统选举还有14个月的时间，然而两匹黑马的出现引起了华盛顿政治圈的关注。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
川普从来就毫不掩饰他的目标，尽管首场共和党辩论之后公众对他毁誉参半，而且人们也对他的直率风格有所担忧，川普依然在民调中高居榜首，并且继续吸引着狂热的追随者。
我们的基督徒在中东被斩首，在我们的边境线上有人遭到杀害，世界在崩塌，但是他们居然在担心我的说话语气，觉得我应该更柔缓一些。
川普道出了保守派对于国家发展方向的不满，而非政治人士的身份也帮助他获得了选民的支持。另一位共和党候选人杰布·布什则担心川普的辞令会分散党内力量。
现在体制没有起作用，政府没有代表我们的利益，在这方面我和你一样都很不满，但是我们不应该被愤怒冲昏头脑。
其他的竞选者则加强了自己的攻势，比如肯塔基参议员兰德·保罗就制作了一则攻击川普的广告。
很多时候我可能更像一个民主党人。
分析人士约书亚·克罗莎说，共和党有17名候选人可供选择，前面的路还很长。
杰布·布什是领跑者之一，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掌控这次辩论，这是一个警告信号，在共和党内并不存在领跑者，党内移民还不知道滑落谁家。
民主党也有黑马跳出，就是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桑德斯正在吸引大批民众，他向热门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起了大胆的挑战，也赢得了不少自由派民主党人士的青睐。
我们团结起来，就能造就一个新的美国。
最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民调中，桑德斯得票最高，希拉里在任职国务卿时的电邮事件争议不断，使得追随者们质疑起他的可信度。
除了美国的领导作用别无替代，美国不领导就没人能领导。
约书亚·克罗莎说，希拉里的问题已经成为共和党人攻击的目标。
他们觉得希拉里现在处于弱势，电邮丑闻当然使他们更加有信心了，因此他们认为现在正是竞选的大好时机，觉得民主党在2016年大选中将会不堪一击。
考虑到希拉里的问题，一些民主党人希望副总统拜登或者前副总统戈尔参加竞选，不过到目前为止两人都没有公开表态。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夜里两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jab， 这后来这后头还有 jab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故意报应得不偿，兄弟从一日干，是冤冤相报，永无止境。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一场是不能忘记的，不能遗忘的。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 不要这个再打仗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刚刚我们在先前的新闻当中看到，天津大爆炸中有大批的消防员殉职，其中很多人是工作没有保障的合同工。互联网上许多人批评政府对消防员的生命不负责任。下面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小夏看美国的节目里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要为大家介绍美国的消防员。是的，欢迎小夏。
谢谢。
是的，这次的天津爆炸哦，这个引发了很大的关注，是全球的这个新闻。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这种爆炸案发生在美国的话，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美国的消防员会不会受到这么大的这个伤亡，受到这个有这么大的伤亡人数？
有这种情况，我们看到最明显就是911，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意外事件啊里头怎么样呢是没有办法预测的。911的时候呢，纽约市殉职了340位消防员。为什么呢？是在大楼就是被炸的时候呢，他们没想到大楼会倒塌，所以很多消防员一直往上冲，最高的冲到第78层，结果楼整个塌下来，340位消防员被压在大楼里面。这种情况是有的，但是一般来说呢，美国的消防队的装备相对比较完备，也比较整齐。我们就看到这些年吧，美国在80年代之前，每年消防员的死亡都是100多200位，最近这20多年呢，大概降到每年就是60位70位，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而美国那个从80年代以来，它由于那个火灾，每个大楼的火就是防火措施做的多了很多改善的话呢，所以火警的发生也减少了一半。
是的，这次的天津大爆炸这个发生之后呢，这个许多这个消防员殉职哦。不过现在许多民众都批评这个政府不够重视这个对消防员的这个丧生的这种情况。那么您认为，如果是发生这种情况是发生在美国，美国政府会如何对待这些殉职的消防员？
首先，当然美国政府是马上会表示，跟所有政府一样会表示对他们的哀悼什么等等。但是美国有个很重要的特点跟中国不一样的，美国的这个消防队不是中央集权制政府之下的，它是一个地方政府的，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政府。消防员这个职业呢，我们在中国看到现在中国大量的消防员其实就是农民工，也没有受过多少训练。而美国的消防员可以说，要知道是美国地方的精英。我当时当老师的时候，很多学生来写这个申请信进学校说我是消防员，那么我就做了一些调查，说为什么消防员会这么重要，被写在他们的每个学生求职信上呢？或者是这个求进学校的信上呢？我去一些地小地方看了一下，发现美国的消防员在70%以上，主要在那个乡镇的消防员，全部是义务工作者，他们是不拿钱的。那么家长把孩子送到消防队，这是其中让家长让孩子学习他们怎么想跟社区服务的一个职务。他们到了以后呢，他们就会说，哎，我们在这学习这个消防知识，我们也帮助邻居为社区服务。所以今天你看美国的消防队啊，如果你打911，消防队是会来的。消防队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灭火，消防队的主要任务是救助普通的人。我跟消防队员谈过，说你们到底你做了什么？他说我救了几个心脏病人，我跟他们做人工呼吸，我还有一次救了只猫，这猫爬上树，这个爬上房顶下不来了，我就救了，也救过小孩等等等等。所以呢，美国的消防员呢，他们是地方上，他们有人就说他们是地方的灵魂，
是，
这是一些地方社区服务组织。
是的，这个美国的消防员看来跟这个中国的消防员性质不大一样。在我们常常在街头能够看到这个消防车出动哦。那么在美国一共有多少的消防员？还有说美国的这个消防员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地位又是如何的呢？
消防员大概就是美国现在有110多万消防员吧。30%是全职的，因为全职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它每天有那个几十起火警，它就总有消防员在那。地方上就都不是全职的。而且我很有意思，我参加过好多次这个消防员呢，地方消防员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呢？是当地民众捐的，就很大的一部分。 那么对于消防员个人，如果他没有消防员，没有收入的消防员呢，他们但是他们是有这个保障的。如果你是受了伤，你在因公殉职，你这个就是政府和消防员基金中会给你的家属、你的子女、你的这个配偶有这个终身的保障，这跟警察是一样的。所以美国消防员是个地位很高的工作，
是相当这个受到这个不管是社区还是民众的这个都是很大的支持跟尊
重。而且我加一句，美国消防员很多是海军，我问过他们，你们当完海军为什么去当消防员？因为他海军说我上船的第一件事就是灭火训练，
是，所以呢他们的这个灭火的这个技能都相当的好。
对，
好的，非常感谢小夏非常有趣的介绍，感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介绍我们有关的刚刚的美国消防员的介绍。有关于小夏看美国的内容，请你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电视，或者登入 voachinese.com 查询相关的文章。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选举的一个重要话题，一些候选人主张采取严厉的措施阻止非法移民越境，但也有候选人呼吁移民改革，给予已经进入美国境内的人们合法的身份。而夹杂在中间的则是非法越境的未成年人，他们的父母送他们过来，误以为他们能够合法停留在美国。这些年轻人向美国之音西班牙语组讲述了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赫莱拉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由于父母遭到犯罪分子的勒索威胁，卡洛斯离开萨尔瓦多来到美国。他非常幸运，因为他的叔叔让他住在马里兰州的家里，并且雇了一名律师帮助卡洛斯留在美国。同时卡洛斯也在上学，他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经历。
这很困难，因为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接触到陌生的人，几天都没吃饭，处境很糟糕。
越过美国和墨西哥边界之后，他被移民官员拘留了。
我在一个移民安置区待了10天，这个地方被称为冷藏室，你也没有毛衣穿，什么都没有。
国土安全局的官员们预计，在2014年，约有68000名无人陪同的未成年人越过边境。据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途中都遭受了性骚扰、暴力对待和威胁。但是穿越边界并不是唯一的挑战，社工们说获取证件以留在美国也很困难。
某些情况下他们要面对法官，但是家人们却没有资金或者知识来寻求相关服务。
一种方法是获取庇护身份，但是要证明对遭受迫害的合理担忧却很复杂。
我们一般会尝试找到证人来证实这些孩子们的故事，我们也会呈交他们援助国相关情况的证据。
美国出入境记录研究会说，移民法庭上2/3的未成年人都没有法律代表，当然没有律师的话，绝大部分小孩都被驱逐出境。卡洛斯和他萨尔瓦多的朋友迪亚哥·萨莫拉在等待移民法庭的听证期间也在上学，但是适应新生活并不容易。
我的一个老师有些种族主义的倾向，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着这些未成年移民的涌入，学校也受到了影响。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的公立学校就是这种情况，他们缺乏资金，不能满足300多名新生的需求。这些新生大多来自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
当学生数量增加时，你就必须提供更多教师和教育服务，所以这会影响经费。
尽管卡洛斯和迪亚哥每天都去上学，而且政府也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的未来却取决于移民法庭是否会给他们特赦。
阿尔茨海默症是当代最具破坏性的疾病之一， 尽管病因目前还不清楚，但是科研人员在几个方面目前都有所进展。下面请看报道。
阿尔兹海默症是一种神经组织退化性疾病，每年影响3000多万人。它会慢慢剥夺患者的记忆，降低他们的身体机能，最终导致死亡。对患者大脑的广泛检查结果表明，这种疾病缓慢破坏神经网络，它非常复杂，以至于人们仍然不知道它有哪些化学物质导致。根据一种理论，某种名为TA的蛋白质产生了缺陷，扰乱神经元的正常功能。斯洛伐克的科研人员报告说，他们已经研发出一种疫苗，能触发免疫系统反应，产生有效阻止TA蛋白恶化的抗体。
在我们的动物实验样本中，我们看到转基因动物模拟试验中 95% 有缺陷的TA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移除，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结果。
李莱制药公司的科研人员正在尝试一种不同的方法，根据这一理论，阿尔兹海默症是由一种名为贝塔淡粉样蛋白的化学物质异常沉积所引起。他们新的药物被证实对症状较轻的患者有效。
它没有额外的副作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了药物的持续效果，所以这种药物不是暂时性的。
最近华盛顿的一次座谈会展示了这两种药物的临床实验结果。同时，斯坦福大学的科研人员正在探究果蝇的大脑，试图充分了解阿尔兹海默症等神经退化性疾病。
人类疾病与很多基因相关，并有大量的果蝇人类疾病模型，这意味着它可以诱发很多症状。
在红外线照相机的帮助下，一个特殊的机器人装置负责捕获果蝇，把它们的大脑做好研究准备，而不需要对这些虫子用药。由于它们的神经元也含有TA蛋白，有可能发生与阿尔兹海默症同样方式的退化。科学家们说，果蝇是针对毁灭性疾病研究非常有用的实验室研究样本。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宇航局2010年发射了一艘宇宙飞船，观察太阳的活动，发回关于电磁风暴的数据。飞船记录的数据包括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光谱。一小群艺术家将数据变成了令人惊艳的视频，目前正在华盛顿附近的美国宇航局戈达德航天中心展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结合了科学与艺术，戈达德航天中心太阳物理学部的首席制片人珍娜·杜波斯坦和多媒体制作人斯戈特·维辛格创造了这段名为《日晷》的视频。
这段视频被编辑过，所以你无法看到太阳有多大，你永远处于无法想象的巨大空间里面，你会在它金色的光环和喷发的火焰中迷失。
美国宇航局的太阳动力学观测飞船是在强烈的紫外线下观察太阳，每12秒拍摄一张画面，分辨率极高。科学家们利用它研究太阳，但这些制片人们发现它也有艺术观赏性。
我们利用了那段录像和数据，把它当作艺术看待。我们剪辑了它，并进行颜色校正，调整了光线，所以你就会完全迷失在太阳的魅力中。
由于录像每秒有30个画面，它就需要大量数据。把它转化成这段令人震撼的视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过，制片人们首先要说服科学家。
我们要花些时间让人们来理解我们想做的事情，并且获得足够的动力来实现它。
日晷在2月份面世，不仅仅在戈达德航天中心，也在其他的科学中心和博物馆吸引了大量观众，因为它的装配易于调整，并适用于其他地方。制片人们希望这段视频能够引起包括飞机场和医院大厅在内的公共场所设计师的注意。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包括谷歌、苹果等行业巨头集中在加州的硅谷，但是许多高科技初创企业现在都集中在加州南部的洛杉矶和周边地区，人们称那里的为硅滩，这里也成为了硅谷的劲敌。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所做的报道。
文塔纳公司的名字从西班牙语的窗口一词中来，它是洛杉矶附近许多科技创业公司中的一个。它的总部设在圣莫尼卡海滨社区，为教育、营销和娱乐业创制三维全息图像。
两个人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设置屏幕，可以运到世界上任何地方。
这个系统允许远程动态控制和虚拟协调，它是交互式的，用户可以使用手势控制投影图像。像许多硅碳公司，文塔纳发挥了靠近好莱坞的优势。
我们有专注娱乐和内容的一部分，这是娱乐界才能真正理解的。
硅谷以技术做导向，而硅碳走娱乐路线，这个领域是多样的。洛杉矶初创企业最近聚集一堂，包括袋鼠金融的马修高盛，他建议消费者基于他们购物的地方所提供的利率和收益来选择使用信用卡。这个应用程序在他们的智能手机上工作。
电话会定位你的位置，并与我们的服务器联系。我们的服务器做出建议，并将结果发送回你的电话，几乎是实时通信。
洛杉矶科技行业从城市扩展到海滩和郊区，分析人士说，它的大小是很难测量的，因为技术渗透到洛杉矶的很多行业，但硅滩是数以百计的高科技初创企业的家乡，并且在不断的扩大。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好的，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跟着白杰学习地道实用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Captain 梁永瑜提的话题，就是怎么安慰别人。It will blow over soon. It will blow over soon. It will blow over soon. 很快就会过去。I got in a big fight with my coworker today, and I'm worried it will affect our working relationship moving forward.
我今天和我同事吵架了，我担心会影响我们以后的关系。
Give her some time to calm down and talk to her tomorrow. It will blow over soon.
给她一些时间让她静静，明天再找她谈，很快就会过去的。
Don't sweat the small stuff. Don't sweat the small stuff. Don't sweat the small stuff.
因为小事烦心。
She does so many little things that annoy me.
她做很多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让我烦得不行。You have to go to work with her every day. I say, don't sweat the small stuff. Try not to pay so much attention to the little things.
如果你每天都要和她一起工作，我觉得还是别去计较这么小事，也把这么小事放在心上。
Have some perspective. Have some perspective. Have some perspective.
从大局着眼。
Have some perspective when you're working together. Understand that she has a few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things, and be patient.
跟别人一起工作要从大局着眼，要明白她有不同的处理事情的方式，要有耐心哦。
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sweat the small stuff? Tell me what you do to try to pay attention and have some perspective. Okay,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B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或者想和我们联系，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一华，感谢您的收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滩，还有那里在那里训练的山区赛车选手的训练场景。稍后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今年9月3号北京将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面临倒计时之际，西方大国领导人多数反应冷淡，日韩则是踌躇不定。早在今年5月俄罗斯举行类似主题阅兵，大国领导人当中仅有习近平出席，那么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是否只能与普京同台演出？今天的节目首先谈谈这个话题。另外，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近日发表文章，直言共青团干部爬得快根基浅，甚至点了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等多位团派干将的大名。此文发布不久后就被删除，但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共青团一直是中共干部的摇篮，北京日报文章的作者是在揣测最高层的心理，还是代表了上峰的旨意？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首先请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宝申。首先让我们继续关注天津大爆炸的最新进展。天津大爆炸现场清理工作正在进行，当局命令人们撤离存放危险物品的周边地区。以下是 VOA 卫视的报道。
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星期一告诉记者说，在爆炸现场的两个地点存放了大约700吨有毒化学品氰化钠，有人担心天津市用水可能被污染。
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个违规啊、违法啊这些行为，那么要坚决的惩处，这样呢，给人民一个交代，给受害的遇难者和群众一个交代。
中国已经开始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以确定有关这类设施距离居民区、公共建筑和主要道路至少1000米的安全规定是否得到了遵守。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天前往天津，同爆炸受害者见面，并视察救援工作。目前仍有数百人在医院接受治疗，还有至少70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64名消防队员。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因为上个星期的巨大爆炸导致无家可归的几百名天津居民，8月17日要求政府提供适当的赔偿。与此同时，政府当局继续搜寻和清理爆炸现场的危险化学品。下面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天津港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发生的大爆炸，不但震碎了周围几公里的楼房窗户，而且也造成危险的污染。星期一，上百名无家可归的居民举行情绪激动的抗议，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住房。
政府说给2000块钱租房费，大伙都不同意。给2000块钱的租房费，
每个月的租金、
租房费、安置费。
所以他们说每个月他们给
2000。
2000块，但是他们不回购是吧？
对，我不同意啊。
Yes, the government want to have talks with fiv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I want to say, you know, I'm leaving.
政府要跟我们五个代表谈。我想说，你知道，你也住在港城。化学品大爆炸把爆炸现场周围1公里整个地区毁了。你知道，有很多人住在这里，很多怀孕妇女，很多老人。我们不想住在这里了。
You know, many people live here. Many pregnant women, many elders people. We don't want to live there anymore.
现在就是政府领导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这个答复，也没有主动找过我们来说什么，所以现在大伙儿呢，我们就是心情特别复杂。
据信，天津的爆炸目前造成大约6000多人无家可归。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执法人员在美国追捕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表示关注，这些中国执法人员可能持旅游或商务签证进入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猎狐行动负责人的话说，中国执法人员被要求遵守地方法律， 但他强调，只要有犯罪嫌疑人的消息，就要一追到底，不管他们藏身在什么地方。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哈罗德认为，有迹象显示奥巴马政府会帮助中国追捕以伪造理由或伪造护照进入美国并寻求避难的贪腐官员。但如果中国执法人员通过威胁犯罪嫌疑人在中国的亲属，以及恐吓和暴力等手段非法向滞留美国的犯罪嫌疑人施压，这种做法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赖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路易斯分析说，中国秘密追查贪腐官员的努力，可能是中国希望与美国签署一项正式的引渡条约，目前两国间没有这类条约。最后，印尼一架载有54人的客机星期天在遭遇恶劣天气后坠毁。据信，这架客机的残骸在印尼东部巴布亚省被发现。有关官员说，搜救飞机星期一发现了客机残骸，救援人员正前往现场，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有幸存者。印尼特里加纳航空公司267航班星期天从巴布亚首府查亚普拉的仙谷机场起飞，前往欧克西比勒，约30分钟后失去联络。航空主管部门官员说，机上共有54人，包括44名成年乘客、5名机组人员和5名未成年人。特里加纳航空公司只飞印尼国内航线，自1991年开始运营以来，共发生了14起严重事故，被欧盟禁止进入欧盟成员国领空。据航空安全网络统计，星期天坠毁的这架飞机自20多年前投入运营以来，已出现过若干次安全问题。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年9月3号，北京将举行首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在当局紧锣密鼓准备和运筹的时刻，消息显示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无法出席，英国首相尚未决定，美国总统出席的可能性不大，日韩领导人仍在踌躇不定。早在今年5月，俄罗斯举行类似主题的阅兵时，美英法和德意日领导人都不见踪影，大国领导人中仅有习近平出席。那么习近平举办如此重大活动，为什么多数大国领导人兴趣索然？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是否只能与普京同台演出？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抗战胜利大阅兵呢，中国从来没有搞过，50周年、60周年的时候都没有搞过，为什么在现在70周年之际来举行？
其实一个是我们看，就是50年代其实就已经规定了9月3号是这个抗战胜利的纪念日，但是从来没有在这个纪念日举行过大阅兵。那么以往的大阅兵都是在这个10月1号国庆，比如整五，特别是整五整十的这种国庆日举行。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一次呢，就是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讲有这个需要，特别是国内政治上有这个需要。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等到这个2019年了，就必须在今年举行这样一个大阅兵。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现在需要树立这个现任的中央军委主席，他作为这个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 最重要的、最有权威的这个军事统帅的这个地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大阅兵实际上是一次公关活动。
嗯。
那么这次呢，它的政治意义就是在于，让确认他在全军的这个统帅地位。因为我们看此前这个，拿下了这个徐才厚、什么郭伯雄、这个谷振山这样这几个啊。这几个所谓金钟老虎，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看这个他对于军队的整肃到现在应该说还没有真正完成，那么对于七个军区是否都能够像这个都能够绝对的效忠于最高领导人，这个现在可能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来这个让军心一致，
嗯，
然后呢同时呢也让这个老百姓呢看到，哎，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威，啊，为我们有这样一位这个伟大的领导人而感到自豪，就是可以有一种爱国主义啊或者民族主义的情绪，来这个增加公众对于执政党的向心力。
嗯，
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出于这样的需求。所以要举行这样一个活动
啊，和平先生，请你谈一谈，你认为这次大阅兵的目的是什么？又是给谁看？
主要是想测试一下他个人的权威，习近平个人的权威，也想测试一下呢，中国在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啊，他的实际上的这个威慑力啊。但是在目前来看呢，这个目的不但没有达到，甚至可以说呢，自取其辱，自暴其短。什么叫自取其辱呢？就是抗战这个胜利啊，是我们中国人应该高兴的一个事情，应该庆祝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抗战是怎么发生的，抗战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抗战的真相是什么。当然这些真相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面是完全被掩盖了，海外的媒体啊，或者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交媒体进行了非常有限的这个探索和披露。那么在民间有限的探索和披露看呢，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大家是很清楚的，根本就不像他吹嘘的那样所谓的中流砥柱，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呢，当这个抗战这个纪念这个活动啊，这个引起更多人对历史的这个真相的清早的时候呢，发现共产党他本身这等合法性就遇到了更大的这个历史性的这个危机啊，就是因为他所谓的啊抗战啊，然后呢这个最后面完成内战夺取政权，这个一个历史逻辑的这个链条就建立不起来啊。那实际上是利用了抗战啊，然后最后面呢啊这个强大了自己啊，然后呢这个发动了一场内战啊，把中国带入了更糟糕的一个境遇。第二个就是更深的历史层次的思考，就是说你这个啊抗战，我们反对的是，攻击的是啊这个啊法西斯主义，攻击的是中国主义。但是你今天啊，不要说你过去的这几十年的历史啊，你对中国人民的这个啊伤害啊，和日本侵略对中国人的伤害也是有得一比的，甚至可以说对中国人心灵的这种摧毁，比日本鬼子啊对中国的这个侵略可能并不亚于啊。而且呢，你今天是吧，这个军队还没有走向这个现代文明国家应有的要义，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军队是被国家的控制之内，但是中国的军队仍然是个野兽啊，中国的军队仍然是以党的啊这个私家军啊，是一个完全的这个党卫军。所以通过这样一等抗战的纪念活动，使大家要反思一下，你这个中国的军队是破坏世界和平的一个军队啊，是一个破坏世界亚洲和平的军队，还是一个维护亚洲的军队？你是一个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国家尊严啊，维护这个公民权利的军队，还是去啊来代表你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利益集团啊去镇压人民的这么一个军队啊？所以这些思考、这些讨论啊，对这个共产党是并不是有利的。
嗯，
还有一个是想他通过这样一个军事检阅活动，来警觉一下，哎，他钱多了，在世界上很牛逼了，到处可以花钱了， 是不是也可以得到更多的人物？因为你中国有钱，为了拍你马屁，为了参加你的这个阅兵式。结果没想到呢，这个西方很多国家也不愿意呢这个撕下这块遮羞布。所以我要你的钱，但是你要真正讲到这个政治上的时候，讲到军事上的时候，讲到政治体制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疑惑的。所以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很多重要的国家不去参加这个阅兵式，实际上就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是比较真实的这个国际地位，比较真实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影响力。还有一个我对不起，我还想补充一句，就是说这样一个阅兵式啊，那么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这个抱团取暖，这认识到西方的对中国对中国的这个战略，尤其是美国的对中国的战略是要进行修订的时代了。我们知道尼克森时代所奠定的建立的这个对华政策，主要是基于希望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能够使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这个战略很显然是错了啊。第二个就是利用中国去制约俄罗斯苏俄当时的发展，这个战略现在很显然也是错了啊。中国现在和俄罗斯这个是捆绑在一起，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应该会来吧，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俄罗斯的阅兵式中国也会去，就是这两个这个独裁的或者准独裁的政权呢，他们捆绑在一起，而西方的对政府政策呢，要应该从中呢得到这个检讨和改变的这个一个机会。
张连凡先生，您是历史学家，随着抗战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呢，中国媒体上对于中共在抗战中作用的宣传也越来越增加调门，一直强调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今天我看到有报道说，在电影《开罗宣言》的海报当中，除了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以外，还有毛泽东。大家都知道，参加开罗会议的中国方面的代表是蒋介石。你认为中共现在是不是在搞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可以这么说，而且我觉得这个呢，它现在是这样，就是中共的官方啊，对于抗战的表述呢，它基本上是恪守这么一个底线，就是说呢，当然我们在早年受的教育，那都是说，国民党是不抗战或者消极抗战，然后呢，只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这个进行了抗战，当然简而言之就是毛新宇少将说的。就是我爷爷这个率领中国人民打败了150万，消灭了150万日本鬼子。当然，这个呢，现在这个官方说法呢，目前啊，基本上就是说啊，国民党呢领导的是这个正面战场，然后中共呢是领导的呢是敌后战场。但是呢，他一直强调就是中共的这个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中流砥柱这个词儿呢，其实是一个有很多解释的词儿，就是好像说它是一个中间力量啊，这是从毛泽东在这个论联合政府里面这篇文章里面谈到的。但是毛泽东在当时他也极力回避讲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为什么呢？这句话毛泽东讲不出口，特别是在40年代抗战这个胜利这个时刻，他讲不出口，因为大家都是当事人。那么后来到了这个中共执政以后呢，逐渐的就修改历史，把这个说成是这个蒋介石不抗战，国民党不抗战，只有中共在抗战。但是到80年代以后呢，其实这个说法有所修订。那主要是因为呢，这个海峡两岸，这个开始有交流了，然后呢，也需要统战了。出于统战的需要呢，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个各自领导一个战场这个说法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查这个江泽民，这个胡锦涛到这个习近平他们谈到抗战时候的讲话，基本上是沿袭这个基调。同时呢，他们都用了中流砥柱这个词儿。那么但是这个我看啊，网上网民也很有智慧，他们就有问说，淞沪会战时您在哪儿？在延安。徐州会战您在哪儿？还是在延安。 武汉保卫战您在哪儿？还是延安？长沙会战，然后桂南会战，上高会战，湘西会战，您他都是在延安。然后这就说，所以您就是对，他说我就是中流砥柱，就是没挪过。当然，这个是这个说法，是网民的一种这个俏皮的说法。但是呢，实际上它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中共对于抗战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这个呢，现在我看就是，特别是在郝柏村将军，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就是谁是抗战的领导者，郝柏村就坚持讲这个只有这个蒋委员长和当时的国民政府这才是抗战的领导者，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事情，因为当时的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执政党就是国民党，那最高领袖就是蒋介石，所以呢，中共现在说想要把这个领导抗战这句话，现在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他只是玩一个模糊块概念，叫做中流砥柱，但是他始终没有明确的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这个全民族的抗战。这句话他们现在说不出口。
好的，
基本情况就是如此。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听众观众朋友对北京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看法。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首先我觉得我要谈三点。第一，中国我们就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我们有没有资格搞这个庆祝这个抗战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几十年。待会儿请嘉宾给回答一下。第一，我们中国是不是二战的真正的战胜国？如果是战胜国的话，我这里就有几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战胜国我们还必须得承认是国民党承认了外蒙古独立？这个是被这个前苏联把外蒙古给抢走了。如果是战胜国，为什么中国不能把琉球群岛，就是现在的冲绳拿回来？当然台湾我们是收回来了，但是为什么琉球不能拿回来？第三，是既然是战胜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就是我要提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么呜嗷喊叫的搞这种大阅兵有没有意义？你是不是战胜者？因为我据某些媒体报道，日本人不服气，说你中国是被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不是被中国打败的。我不知道这个观点是不是日本官方和日本究竟他的学术界究竟有多少人持这个观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就是苏联红军到中国究竟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原来的布尔什维克，他的共产党是意识形态相同的。我们修了大量的苏联红军纪念碑，请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请咱们这位嘉宾这个给说一说，就是说这个苏联红军在中国，就是没有苏联红军，我们是不是也能打败日本？因为日本已经投降了，他几十万关东军他已经就是没有什么战斗力了。俄国人进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哎，我现在关心的就是这样两个问题。
好的。
当然我还是觉得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中国要请什么样的人？其实我觉得美国、英国、法国他们的至少是外交部长级以上的人物应该到中国来溜达一趟。就是说大家都是战胜国吧，甭管刚才我提出中国这战胜国是值得怀疑的，但至少说大家都是站在一个战壕里的，包括这个前，包括俄罗斯，就是说，另外呢，这个报道说习近平请了这个日本的这个首相安倍，我想安倍是不能来的，他是战败国，他怎么能到中国来呢？
好的，好，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是山东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啊，我和这个习大帝呢同岁，49年以后啊。大阅兵搞了不少，我认为影响最大的大阅兵应该是8964的大阅兵。在8964大阅兵中，我军仅靠几百辆、几千辆，仅仅是数量不详的坦克，就消灭了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兵团。光荣啊！我们党领导的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坦克团，建议。把这个开罗宣言中出现的那个毛腊肉啊抬出来，摆在这次大阅兵对阵的前列。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是广东的潘先生，潘先生您好。
哦，你好。我听到那个阅兵以后啊，我吐了几天了。
他们呢都是一群强盗，是马列毛党卫军，是一群奸淫掳掠的党卫军，畜生军队。
嗯，
中华大地啊，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好，谢谢广东的潘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清楚了。云南的周先生，现在是您。
啊，谢谢谢谢。这个毛泽东呢，有的时候也会说大实话的。毛泽东在接见田中角荣的时候说了个大实话，感谢日本人侵略。当然原话不一定完全对，完全是这样。当时周恩来好多人呢非常吃惊。那么其实中国的真正的历史，就是中共在这个日本侵华这个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日本侵华，中共根本没有今天。问题是今天习近平他们要为了自己的其他利益吧，推翻了毛泽东这一套。我真是实用主义者。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请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回答一下北京的王先生刚才提出的几个历史问题。
这个战胜国地位呢，这个当然这个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特别是这个也中国也参与了亚洲战场的这个战争，所以呢他这个在二战中亚洲也是一个战区，那么中国的军队啊也这个远征军也是出国作战，所以从这个作战这方面然后最后取得胜利，那么当然中共也享有这个战胜国的荣誉。而且呢这个在这个中国参战的过程中还废除了这个与列强从清末所签订的这些个不平等条约，那么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通过战这个这次就是这个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有所提高，那么而且也参与了这个联合国的创立，成为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所以呢我想作为战胜国地位这个荣耀是有的，但是实惠呢确实是没得到。那么一个是这个当然我们收回了台湾，但是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那么至于琉球啊这个一直没有收回，实际上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由于当时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分裂局面，所以两边的这个政府对于收复像琉球像这个包括也钓鱼岛这些问题上都留下了后遗症。因为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话，这个日本就是除了它的本土以外，它其他的这些个岛屿啊，我这些外岛这个它的权利是这个可以被剥夺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得到这个实惠，然后中国还丢掉了外蒙古。那么当然这个就要讲到这个苏军参战，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投机行为，因为当初这个斯大林和这个日本曾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这个日本承认这个外蒙古的这个主权，然后呢苏联承认伪满洲国，当时他们是有一个罪恶的交易，然后呢一到了战争末期，这个苏联又来捡桃子，斯大林又来，他真正是他来摘桃子，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美国在长崎广岛投下原子弹，那么这个其实啊战争的结束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两颗原子弹，而不是因为苏军的参战，而当时的关东军实际上都已经真正的原来的关东军据说都已经这个调到这个太平洋战场上去了，所以留下的并不是原来最精锐的那个部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再看这个整个战场来讲，日本的这个他的这个后生省的统计，在中国战场大概是伤亡吧，大概是44万到45万人左右，但是在太平洋和这个战场，实际上他们大概损失就是和英美的作战，他们是损失了大概将近90万人， 所以呢，这个从消灭敌军的这个数字来看，中国也不是一个主战场。那么这是，所以说这个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它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
嗯，
这点呢，毛泽东自己也是承认的。他在56年接见南斯拉夫一个代表团的时候，他也讲，我们就是中国，就是这场战争，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支队。他说，真正的战场，真正做出贡献的是苏联和美国，这是他的观点。所以，我想这两个问题，最后就是说，请什么人？请什么人？实际上，我觉得因为现在中国跟这个俄罗斯站在一边，那么当然在目前这个在俄罗斯入侵这个乌克兰，这个肢解克里米亚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欧洲和美国其实都在抵制这个俄罗斯。那你跟俄罗斯去站边，那么显然大家就不跟你玩。那么本来呢，这个事儿实际上从中国来讲，也没有起在战场上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现状。大家不来也有他不来的理由。
好的，
谢谢，
谢谢张立凡先生。请问一下和平先生，关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不是出席呢？这是大家讨论的很多，也是问题的焦点之一。最近安倍就这个战争结束70周年发表了谈话，你怎么看他的谈话？
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相比这个德国啊，这个日本的自我反省，日本对亚洲的这种道歉的诚意和它的深度是源源不绝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就是说我们什么叫不能纠缠这个历史，就是说啊，日本在战后它建立了亚洲这个比较成熟的这个民主国家，而我们今天很多中国的游客到日本去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日本社会，我相信很多游客自己应该心里面是很清楚的。而如果我们在啊潜在这个日本军国主义或者潜在日本的历史反省这个不深刻或者不诚恳的时候，而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的诚恳探讨能不能跟日本人比？我们有没有对1949年来中共所犯下的一系列的这个罪行进行过真正的检视、真正的这个检讨、真正的反省？有没有进行一个类似于或者近似于安倍这样的一个谈话？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方面之处就在于一个新的中国主义要一个旧的中国主义在道歉，在要他反省。而自己的军队完全是一党的军队，自己的军队完全在欺负自己的老百姓，自己的军队今天在这个亚洲至少这个不安定的这个局势，所以这样一等情况之下，这是一个比较矛盾的，是一个就是说使大家就是说很纠结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好，哪怕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其他外国的人，当然是不会接受和隐忍日本的这种中国主义的这种历史，不可能去认可他的，对吧？只要你有最基本的良知，有基本的正确的这个历史观，但是你并不等于同时你会隐忍另外一个中国主义的崛起，因为这样一等崛起，这样一等发展对世界的和平是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这一次的这个阅兵式啊，是自取其辱，自暴其短。然后呢，是自我制造一种威胁和麻烦，和破坏自己的这种和平崛起的这么一等形象。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的这幕僚，他们的设计者是出于什么样的头脑。而且从国际现有的环境来讲，张立凡先生讲了啊，因为你跟俄罗斯站在一起，跟普京站在一起，普京是个侵略者，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整个西方世界都在背个他，都在这个谴责他，那你站在一起，我们跟他站在一起嘛，对不对？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说，站在韩国的角度来讲，站在越南的角度来讲，你当你的所谓的抗美援朝是经过韩国人的同意进入了这个韩国的领土吗？你经过了金日成的同意，你有没有经过南韩的同意啊？对不对？你是侵略了南韩还是这个怎么样？ 你的代位是繁殖站，你说你自己是代位作为繁殖站，而对于越南人来讲，他是不是认为你是一种侵略行为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纠结在一起。真正要解释历史，大家都是同一个在地平线上。我们要求日本啊，一定要对历史进行反省。我们要求啊，这个日本不能服软中国主义，但是我们同时，任何中国主义的形式在亚洲不能出现，在国际社会都不能出现。这就是中国所面对的一个更难的一个问题。
好的，
这就是显得它更孤立的一等局面的必然的一等结果。
好，最后我们再接一位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您
哎，你好，我听到了啊，
请讲。
哎，我问一下啊，刚才有一个观众说啊，说那个毛泽东啊，跟接见那个日本那个田中角荣的时候，他说过那个感谢日本什么侵略中国，我想问问那个嘉宾啊，是不是确实有这么回事没有？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生，请张立凡先生来简单的回应一下。
那有一点错误，就是不是接见田中角荣，是接见好像佐佐木耕三什么，就是日本的社会党的代表团的时候，社会党和公民党的代表团，当时是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感谢日本，这个如果没有日本军阀的入侵，那我们就这个中共就不会有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就不会夺取政权，甚至于不能到北京来听京戏。这个话呢是确实讲过的，但是呢不是跟田中角荣讲的。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有关抗战阅兵倒计时、大国外交是否碰壁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团派污名化、党内权斗是否又一轮。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夜里两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对于报应斗堂兄弟从一日干，则冤冤相报永无止境。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这一项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the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入侵，这一场是不能忘记的，不能遗忘的。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了。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现在插播一条突发新闻，位于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印度教圣地附近，星期一傍晚七点左右发生爆炸，至少六人丧生，这是曼谷十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爆炸事件。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现场报道说，看到四面佛附近有六具尸体被布盖住，救护车拉走了一个人。赫尔曼说，在傍晚的这个时候，通常寺庙里会聚集好几百人。一名自称是警察的人说，爆炸是由汽车炸弹所引起的，并非一些媒体所说的汽车撞车所导致的。好，现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微信公众号近日发表文章，直言共青团干部爬得快根不深，缺乏基层历练。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点了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等多位团派干将的大名，并指出团组织和团干部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尽管此文发布不久后就被删除，但在网络上引起了热传。共青团一直是中共干部的摇篮，而胡耀邦、胡锦涛等中共前最高领导人也都源于共青团。多年来，团派已经成为中共党内一支重要的政治派别。北京日报文章的作者是在揣测最高层的心理呢，还是代表了上峰的旨意？中共党内又一轮权斗是否已经浮上台面？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怎么看待这篇文章的出笼？它是有背景吗？它所散发的信号是什么？
当然有背景。我首先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文章一等出现。中国的政治的民主化有很多的这个引爆点，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引爆点，就是他们内斗，他们互相残杀，他们互相呢去搞对方。那么这个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个他的党的上台，就开始去边缘这个共青团的这么一等势力、一等派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等政治现象啊。这个共青团这样一个政治势力呢，主要是崛起于了这个文革以后，就是当时候为了这个去尽快去安排自己的这个政治的力量，所以呢就把共青团作为一个三地内的主要的一等基地，所以很多太子党很多的这种被所谓的这个要培养的一些领导人呢，就放到共青团去历练一段啊，然后呢迅速去升官，像今天的李云朝、刘英东啊，实际上都是当时这样一等角色。谁都胡锦涛的这个胡锦涛和之前这个胡耀邦的这个掌权呢，他们开始正式的把这个共青团呢作为一个接班体系来培养，结果呢一大批的这个党棍啊就开始出现在大学啊、中学，甚至出现在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那么共青团就成为了这批啊，这个党棍啊，小党棍啊，就是从小呢开始往政治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阶梯啊。可以说这样一批人呢，基本上就是一批就是说意识形态极左，工作能力很差，但是呢善于的吹牛拍马，有的还长得模样还不错。因为我跟共青团系统接触很多，很多这种地方的这个共青团的这个省委啊，或者这个市委啊，都找了很多这种模样很正英俊的这个小伙子，或者长得很正秀的这个小姑娘啊，去担这个团的这个领导。但是他们讲起话来，那完全是一判这个党棍的这么一个腔调，所以这样一等政治势力啊这个在中国现在的这个体系下被拉掉啊，是一等必然现象。因为他们无能啊，因为他们党棍，而且呢他们呢在现在发展成为呢啊跟这个更太子党呢有这个分庭抗礼的这么一等能量，所以现在太子党长势了，开始把太子党把共青团搞掉了。你有经济问题，我把你抓起来 你没有经济问题，我把你呢让你冷冻起来，让你靠边站。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政治现象，证明我对他子党也没有好印象啊。但是呢，相比这个他子党来讲啊，共进党更恶心啊，共进团更糟糕啊，共进团啊更无能啊。所以现在这样一种信号呢，我觉得是反映了这个组织的想法，也反映了中国政治的现象。但是这是个好现象，就是他们啊这个互相残杀，他们互相这个内耗啊，他们呢先把其他政治对手来干掉啊，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长期以来去不掉的一个路向啊，一个手法啊。所以这种手法呢，我希望他们玩得更大一点，更好一点，要彻底把共进党的势力先在政治的这个舞台上全部消灭光，要至少让共进团变成一个娱乐团体就可以了，变成一个社团，普通社团就可以了。
嗯，蒋立凡先生，这种现象呢，很多人认为是非常反常的，也打破了中共官场多年来的这个政治规矩。因为不管怎么说，到现在为止，共青团仍然是中共党内高层干部当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其中包括胡春华，甚至汪洋、刘延东、李元朝等等，都被认为是共青团这一派系上来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最近一段就是体制内一直流传这样的说法，就是一定要打垮团派。那么这个甚至就是大概在19大之前就要做到这样。但是呢，这个呢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团派作为一股这个比较重要的政治势力，它是不太容易就是被立即消灭的。当然呢，实际上太子党这次这个能够在18大脱颖而出掌权，实际上是因为上海帮跟团派相持不下，那么这个第三方渔翁得利。所以此前我也曾经这个多次的谈过，我说这个原来是三国演义，如果把其中一方消灭的差不多了，他们下来就有可能是楚汉相争，最后想要一统江湖。那么有可能呢是有这样的意向，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真正要这么做呢，可能这个困难还比较大。因为你现在这个他的党年龄偏大，然后呢人数又偏少，那么作为这个从基层到中层这个干部的储备来讲，主要是靠共青团。那么当然了，所谓的红二代和穷二代之争，其实也就是我过去一直讲的科举跟门阀之争。那么这两种这个就是从历史上来讲，就始终存在这样两种官员，这两种不同来源的官员他们之间的这种竞争。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是看本来在18大前，实际上团派已经从人事部局长，从中央委员会到政治局，他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全面接班的态势，只不过是由于上海帮的阻击才使得这个太子党得以上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太子党和团派的这个联合，主要在前一段这个反腐败主要是针对这个上海帮的，但是呢从令计划开始这个局面已经有所改观。当然单从这篇文章来看，我认为他是讲到了点上，就是团派的干部确实很不堪，就是一些小党棍。而且呢这个问题我以前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就谈过，我说团派啊他没有什么担待这帮人，因为他们对于建立这个作为这个草根出身的这些官员，他们对于建立这个红色政权，他们并没有血缘感情，也就是说没有太子党的那种江山意识，这是我们父辈的产业，他没有，他们只是想从这个体制内去捞官捞利益，因为呢他们也没有大的政治资本，所以呢他们也就没有太多的政治抱负，想要这个有所作为啊等等，这些他们都没有，他们就是一群纯粹的就是在官场混的这么一批人。 那么当然这个情况呢，这个从太子党的角度来讲，他们是不能容忍这种现象再继续下去。但是呢，你也要注意，就这篇文章它也有另一个倾向，就是他谈到了一个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人事方面，他谈到接替这个陆浩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秦一智到任时年龄比陆浩还要大两岁，已经48岁了，此前未在团人系统工作过。但是呢，他觉得好像就是要不拘一格，要打破为年龄论，或许未来会出现60岁的团委书记也不是稀奇事。所以你现在可能这中间有另一个倾向，就是比如说一些年龄已经超龄或者即将超龄的，甚至常委一级的，比如说王岐山也提到过他已经超龄了，那么是不是将来这个7上8下的政治规矩也会被打破，就是打破为年龄论，那么这个未来可能这个站标也好，这个划线站队也好，主要就是看谁站队正确，还有谁是不是自己人。比如说这个支江新军，比如说闽江旧部，比如说习家军，这些可能就会被破格的提拔。而原来这个团系统这些个坐直升飞机上来的这些人，有可能有的他们都是些花架子，就不大会被使用。因为这个最高领导人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这句话我估计也是他的这个当年批林批孔的时候可能他学到的一句话，叫做宰相必起于中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所以呢，他比较重视这个有实践经验的干部，他可能会优先提拔。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个，就是首先你是忠实于你的忠诚度如何，然后你的能力如何，他可能有另一套的考核标准会出现。谢谢。
和平先生，我们知道团派的领导人呢，像胡耀邦、胡锦涛都曾经担任过中国党政的最高领导人，当然后来胡锦涛的裸退令一化被抓，有些人认为这标志着团派的没落。但是刚才就像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共青团这一派系仍然是中共干部队伍当中的可以说是中流砥柱，因为他们年轻，而且占据了很多的这个省委、市委等等这些个实权派的大权。你认为在中共19大以前，中共内部的这种权斗会朝哪一个方向来发展？
我基本上不太同意这个刚才张先生所讲的那个共青团的势力有那么强大。所以从表面上看，你现在看看省市领导里面很多人的背景都是团派背景，但是这些正是因为这些背景，现在他要赶紧拉掉，不拉掉的话19大他就上不去，上不去他就是会停在那个原地，他只要停在原地上一届，就是说只要过了19大这一关，哎，他年龄就大了，他就会下去。那么现在的局面就是只要你是共青团的，我刚才讲了有问题啊，发现有问题，有人举报你，或者我需要把你干掉，我就把你抓起来。如果还没有人举报你，或者你的问题还不是那么严重啊，或者我还不愿急于干掉你，我就把你冷藏起来。这是对共青团的一种基本态势。不管你现在是省委书记，是吴成华，你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按照一般的规矩来讲，19大你在进常委啊。但是我们看一看19大他能进常委吗？啊，很显然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非或者是非常低的。啊，那么其他的那个省委书记啊，你本来这个年龄就差不多到了这个年龄了，对不对？我是19大，你只要进不了政治局，哎，你再当一个省委书记，把你扔到哪一个地方去当个省委书记，或者当一个部长，你上不去就等待着退休，你就去人大和政协了。那么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派系，作为中共的一个接班体系，我认为他已经崩溃了，就已经不值一谈了，基本上是不值一谈。那太子党当然也是一样，太子党情况比这个共青团呢还要凝重，因为太子党呢人数毕竟少，而且太子党呢不是一个真正具有合法的可以公开说的，说啊你是太子党我们就培养你，那只是成员私底下说啊我们是元老家庭，所以每人出一个副部级以上的，你看在这个副部级里面我们挑选看谁可以当未来的这个领导人，但他必是还不出不了出不了台面，因为他没有合法性。共青团是有合法性的啊，所谓共产党的这个接班人。 但是现在他这党把它毁掉了，但是他这党自己就没有人。所以我为什么在二十大在十九大以后的政治抱怨某一等幻觉，到被抱怨某一等期待呢？就是因为我认为他传统的政治势力啊都缺乏有力的支撑了啊，都缺乏这个支架了啊，所以未来呢要建立某一等规矩，或者呢要通过同心的一场大的厮杀，才就会重新建立起啊中国内部的政治派系，或者说要这个啊经过某一等啊另外一等啊规矩，另外一等规则来建立这个权力的选择机制，因为传统的已经打掉了，毛泽东那一代的所谓的这个元老我们都知道已经完蛋了，对吧？胡耀邦、胡锦涛是我们建立的根据团，现在也完了。当然你他子党的人数又少，你算一算现在有谁啊？他子党不搞了半年这个李小鹏啊，对不对？这个山西省的这个省长，你还排一个省委书记，你再要排一个政治局委员，再要排上来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你这孤立的就是一个李小鹏，没有几个真正比较年轻的这个他子党了、啊。所以传统的政治势力随着他们的内耗啊都会消失掉，他必须有新的规则呢建立起来。
嗯，好，刚才这个和平先生谈到了太子党和团派目前他们之间这种矛盾以及他们的纠葛。我们知道在所谓的团派当中呢，现任的高层领导中大家还经常看到汪洋、刘延东甚至李元朝。张立凡先生，你认为他们三个人目前在中共高层体制内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一个呢，就是你像刘延东啊，他这个作为一个女性的这个政治局委员，其实我觉得他这个继续这个权力上升的这个空间已经不大了。那么这个他本身也是兼具团派和太子党的双重身份，所以呢，这个呢，你说他是哪边都可以。当然，从根上来讲，他肯定还是太子党。那么至于说李元朝和这个汪洋，我认为，未来有可能就是对团派并不是采取，就是说，他只是可能想要消除掉这个派系，但是呢，不见得不收编他的这个中间的人。所以呢，只要能够有忠诚度，只要能够为这个最高领导人所用，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上升空间。所以未来可能出现的局面，刚才和平先生谈的那个呢，我觉得他可能还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一再强调，就是团派相当于科举取士。就是说很多人把团派视为是一条仕途捷径，但是呢，如果这条捷径完全断掉的话，那就会出现清末那样的局面，就是大清废了科举以后，很多的知识分子原来对朝廷还有希望，还希望能够通过科举能够往上走的这些人，他们就转而去拥护革命了。所以呢，这个未来如果说真的把这个团派消灭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最后变成一个独角戏，这个戏可能就不太好唱了，很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变局出现，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是需要继续观察的。
好的，
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是大家谈的两个话题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两个人的观点只是代表他们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热点话题， 天津爆炸后的媒体封锁以及人民币贬值是否标志改革终结，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